你知道目前有所谓的无人驾驶的车子，我想问一下，做个调查，在座的有没有人现在敢就是去买或是坐一辆那个无人驾驶的车子？有的举手，摇头。你看，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么先进？现在一窝蜂都在做，你们为什么不敢做？多好，坐在上面可以吃东西，可以看手机、滑手机，然后就自动开着走。为什么？对，还。没安全感，害怕，不信任，对吧？他因为他一直还在测试，人生的旅途就是一连串的这一个我们说施工的过程，一直一连串的往前走的过程，在一个工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路是不能开的，在一个新车发表会之前，那个车子必须要透过工程师。不断的测试内撞、侧撞、正面，还有包括一些感应等等，还要让他亲自上路，都能够避开一些没有办法预期的状况，以及临时的突发的状况，甚至原来设计的这一个程式，是不是能够照着工程师的设计，能够该停的停，该走的走，遇到危险的时候该躲的躲。如果这些测试都通过了，公司会做什么事？他会选一个黄道吉日，然后呢，办一个非常隆重豪华的新车发表会，对不对？然后就会请所有的媒体来拍，然后告诉大家它有什么样好的功能，最现代化的这一些所谓的设计，然后呢，就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它有了新的生命，有一个。崭新的突破，能够在透过各大媒体呢正式介绍给世人看见。事实上，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也是一样，就好像我们都喜欢凡事顺利，对吧？我们常常在过年的时候不是缩写什么，祝人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对不对？有没有人说你两件事如意就好了？不会，他希望万事每一件事。就好像我喜欢看那个运动，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桌球比赛，这个是没话说啊。这个，我们说马龙或是李昕，哇，这个他们两个几乎是这一个胜利组合，对吧？只要有他们两个出来，大概就是铁定是冠军。所以一样的，我们希望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像是在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当中告诉我们的。还有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说神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意思就是要我们有一个胜利、有智慧的人生，可以通过每一个阶段的考验。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三个部分来探讨：第一个，什么是试探？试探怎么来的？如何胜过试探？第一点我要讲的。是，什么是试探？了解试探，我们更要先去明白圣经当中所说的试探跟试验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如果是试验的话，试验通常呢是来自于神，而且神的心意希望你能够通过这个试验。好像我们准备小孩子念书的时候。看了他有没有做功课，看他有没有正常的作息，回到家里为的是什么？为了让他能够通过学校的考试，在上帝的眼中也是一样的。也许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经文，最让人讶异的是第二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相信你们看到这里一定会觉得什么？怎么可能呢？啊！试炼中还要喜乐，你还可以看到第十二节他说什么？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你刚刚不是说神要我们一帆风顺吗？希望我们能够有智慧度过人生每一个阶段，做对的抉择吗？怎么会是忍受试探的人会有福的？如果你清楚明白，从第二节开始看到第四节的最后，他说什么？一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最后呢，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这一句话：使你们成全完备，好 毫无缺失。意思就是神希望看到我们成功，在经营人生、经营婚姻、家庭、事业上，他希望我看见我们是成功的，希望我们是有智慧的。因此在试验当中，在神的试验当中，不是一种惩罚。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有的人，我常常听说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最近怎么这么不顺利，是不是上帝在处罚我？不会的，处罚不是跟试验有关，神的试验呢，是试验人的对上帝的信心。就像在创世纪，他对亚伯拉罕他说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所以这一些都是与神的公义有关，与对神的信心有关。那你说牧师，什么是试探？试探通常都是要我们怎么，都是从撒旦而来的，是从我们的私欲来的，是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我们 fail， 我们失败。你知道以前呢，我看过一个视频，你知道我们家里如果有比如说比 Angela 更小的那种刚会走路的，你跟他讲啊，他会走路他很高兴哦，而且他会很骄傲，他觉得他会走路哦。所以我看到那个视频是一个就是在房间跟房间之间的走道，那个妈妈呢跟那个小孩刚刚会走路的，大概一两岁的，跟他说那个插头不要去摸，他不晓得听得懂听不懂，他妈妈就给他放着，然后他妈妈就站在这个房子呢，这个房间的角落这边看他，然后你就远远的看着那个小孩走两三步，回头看他妈妈一下，笑一下，然后再走，故意走到那个插座那里，那个插头那里，然后看他妈妈一下，他在做什么？他接下来就准备要去摸那个妈妈说不能摸的那个，然后他还会回头看你，他明明知道你在看他，可是呢，他就在那里。试试看你有没有什么反应。当然试探比这个复杂多了，试探通常呢都是在人的外显的行为。试探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发生？我们刚刚说试验是从神而来，是为了要在刚刚的经文的第二节，要让我们知道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就生忍耐，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的。然而试探是什么？试探是从我们的私欲而来，为了要使我们远离神，为了要使我们完全的做自己，活在一个没有人的世界里面。所以试探这相对的，在这当中我们就要去注意，试探通常在什么情况会发生？没有人的时候，就是孤独的时候。第二个最有可能的是什么情形？孤独，没有人。另外呢，就是在你状况最差的时候，当你身心灵，你没有听过有人这一些比如说长期就是慢性疾病的，说是有人长期处在一个感情的纠纷里面的，然后又掉入另外一段不幸福的感情里面的，有没有听过类似这个？还有一些人因为在某生活上都没有改变，因在金钱上可能有很大的缺乏，后来报纸曾经报过有人写什么，抬头写铤而走险，有没有抢银行啊做什么的。你看孤独的时候最容易落入试探，然后呢四下无人的时候最容易落入试探，还有在一个我们身心灵呢处在最差的状况里面，我们最容易落入试探。所以因此在这里最明显的要让我们明白，试探呢在圣经里面呢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谁是试探，试探的来源是什么。在马太福音4:1-3里面呢，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试探了40昼夜的时候，圣经里面写什么？写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谁是试探人的？撒旦就是那试探人的。对基督徒的价值观来讲，还有我们的世界观来讲，我们活着不是如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是活在什么？ 我们是活在一个属灵性的征战的世界里面，是一个灵性征战的世界。所以我有时候你们会发现很多事情你莫名其妙，你也找不到答案，你不晓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也不晓得为什么这一件事情会发生。我们常常想要找答案，对吧？很多事情发生我们要找答案，可是说实在抱歉，很多事情呢，你纵使你3年后五年后再去分析再去想，你不见得找得到答案。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身处在有形的世界跟灵性的世界里面。为什么我们说要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与我们同在？要不然像我最早的时候，有人送我圣经，说实在的，我打开没有一个字是看得懂的。当然都写中文，我是拿中文版的，没错。可是呢，他认识我，我并不认识他。为什么？人如果没有圣灵，真理的圣灵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纵使读他百遍千遍，我们真的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所以要真正的突破，就是在于领受圣灵，让真理开启我们的眼睛。但是你说，牧师，那试探如果让我们远离神，是我们常常呢，就是在做任何的决定、任何的决策，在环境当中我们模糊不清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出路。可是有时候你回想你的过去啊，就像考试一样，有时候你考得很好，对吧？有时候有几科考得不错，有时候期末考就考得不好。有时候你在公司、你在婚姻上处理，或是当你跟家人有一些吵架的时候，有时候你用这个态度去对他，有时候你决定用另外一个态度去对他，有时候好像会 work 会做得对，有时候好像处不来，有时候好像讲这句话又没有效，好像让双方的关系更紧张。有时候觉得我们觉得面对试探是那么样的无助，然而不要忘记了，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里面提到，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在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问，我们有没有要求神说，在什么时候，在我什么状况的时候给我开一条出路？没有。然而神的应许就是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无非是我们可以能够承受的，纵使你在不行的时候，总会给你开出一条出路。记不记得约伯，在圣经旧约里面的约伯，约伯是敬虔的人，在神的面前，而且呢，他没有犯任何的一般的人的这个过犯，可是呢，他忽然间身处这个他的家里的小孩因为一些灾难而死亡，甚至他自己也患了疾病。但是这一些种种的呢，在圣经记载呢，都是在神所允许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这个撒旦跟这个神的这个对话当中呢，神说有一个条件，神样你都可以做，但是绝对不可以取他的性命。就是代表说，纵使我们有任何的灾难发生，我们遇害，就像现在，其实你如果思想，我们在这边坐在这里，我们什么几乎都有。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像我们在看看那个晚间的新闻，在中东，尤其是叙利亚，很难想象。我大学的时候去过叙利亚，还在大马士革那边吃啊、看海滩啊，跟他们一起参加晚宴，在那里跳舞。那个是一个非常和乐的地方。我很难想象现在我看到的电视的一幕。是完全一片废墟啊，那个抱着小孩被爆炸这爆炸物所伤出来，那个街道、那个房子、那个根本是不能住人的，对吧？那个简直是人生的炼狱嘛。但是为什么有人，那里的人为什么觉得他们为了要活在那个环境，而且我们是在这里，他们其实看不到我们，连电视都没有。你有没有思想过，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是孩子连吃的东西都没有？妻离子散，这一个情况发生，这是一个黑暗的世代。然而我们 要不断的常常从圣经里面去领受神是怎样一个神，他要透过他的话语不断的向我们来彰显。不要忘了，在我们绕在百般的试探当中，记得神一定会给我们一条出路，这是他应许我们的。第二点，试探是怎么形成的？其实试探呢，就像怀孕一样，像那个怀胎一样。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今天的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在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三节，然后读到十五节，好不好？好，十三节，人被试探，我们一起来读，请。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试探，因为神不能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诱，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试探这个字，言下之意就是，有些东西你所追求的远比上帝还好。试探就是让人觉得这个东西，这一件事情让你可以把神忘记，因为它比神还美，比神还伟大。我们可能会因为得到一个工作，我们觉得很好，我们会因为孩子的成就、先生的成就，或是你自己的成就，你觉得你这样就满足了。你可能因为很多的事情，然而这一些呢，就区分成为我们自己想要的，这样就够了，这个是我想要的，一切都是我。所以呢，试探最重要的告诉我了我们一件事，试探就是当你发现这一个远比上帝还重要，远比上帝的道还好，远比上帝的话语还有效的时候，试探已经不知不觉已经把你包围了。有一个牧师，在他跟我差不多年纪，他说他在四岁的时候去参加一个生日的 party。 你知道早期在那个50年末60年代初，小孩子有一个气球可以玩，那个是比现在的像一栋车子一样，那个很遥不可及的。那一次听说呢，他被邀请去了，因为家里也很穷，只有一个老伯伯，家里最富有就是那个生日的主人，我邀请了95个人去街坊邻居。那个时候他还4岁，记得他4岁，他第一次看到去人家家里吃都吃不饱了，然后还包了很多彩色的这个礼物，堆了跟那个圣诞树一样那么高，哇，一堆人。我不晓得他家有多大，大概3合院吧，可以挤着九十五个人。那个牧师4岁的眼神一进去，没有看别的，看到4个彩色的气球是其中的礼物之一，哇，掉在那里，每一个人呢，发给那个来宾呢，每一个人都发一个号码牌，等一下要抽奖的。所以他说他当时呢，眼睛只有希望他被叫到的就是其中一个彩色的气球，他最想要得到那个气球。随着号码这样叫，一个气球被拿走，2个气球被拿走，3个气球被拿走，最后第4个也被抽走了。他抽到了叫到了号码的时候呢，叫到他的号码的时候，是那整个礼物当中最宝贵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者出的一本书，精装本的书，包起来，他等于得到那个特奖。他拿到的时候，他说他去拿的时候，拿到那本书，他就放声大哭啊！他心里面说：“我要气球，对吧，弟兄姐妹？”当圣帝的话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听到耳朵的时候，我们要的是什么？当我们面对我们每一天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期待，对吧？我们对我们的现况，你今天，你对你的明天，你都有一个期待。当我们所要的，我们一直坚持的时候，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就很难进来。因此，试探是怎么形成的？是我心里的想要。他说什么？他说是因为神不试探人，乃是人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我要，我要，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把这个摆在我人生的第一位，我看不到别的，我只要气球，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上帝所预备给我们的是一个得胜的人生的组合。不要忘了，在雅各书一开头他就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这一些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的信心如果经过试验，就会生出忍耐，然后呢，最终使我们得以完全。我说过了，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神希望怎么样？我们考试都通过，没有一个人 fail， 对吧？他就像一个父亲在我们旁边看我们做每一件事，这当中的如果经历了上帝神的试验，这是试验，就像在一部车子还没有在开始发表出来之前，经过了很多碰撞的测试，这个的测试，那个的测试，为了就是要在新车发表会的那一天夺走所有世人的眼目，让人家羡慕到这真是一部好车，对吧？每一个人都想要的。神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得胜的人生，有一个成功的人生，能够驾驭你人生每一个境况。突如其来的右转，忽然间有小孩子跑出来，旁边的车子在你看不到的那个死角，那一部车都能够帮你提醒。同样的，当神的智慧跟话语是给我们的时候，不管是哪里出来的状况，是婚姻，是事业，是人际关系，是你自己的对自己的期待，甚至你对你现状满不满意，神给你一个清清楚楚的价值观，给你一个属天的智慧，让你知道如何勇敢正确地踏出下一步。弟兄姐妹，你希望有这样的人生组合吗？你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走在人生的每一刻的抉择当中，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吗？当试探来临，不要忘记了，是被我们自己的私欲，我要的那个东西来试探的。神不试探人，神试验我们的信心，为了要成就美好在你身上，以及荣耀神的国度，以及神的名。所以在这里，在我们说试探跟试验，还有在这个试探怎么样的形成，最后我们要来讲怎么样来胜过试探，怎么样来胜过试探。大家拿起我们今天的单章一起来读一下最后一节，第十八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请。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弟兄姐妹，意思就是要胜过试探，要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里面做正确的抉择，能够有一个在人生的战场上，能够每一次攻无不克。就是要重生，用上帝的话语，就是他的真道，让我们在他的真道里面重生，我们能够因着上帝的话来面对我们所有一切所经历的试探。就像那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谁是出熟的果子？耶稣就是出熟的果子，他所讲的，他所做的，就是要把他的话语以及他在我们面前所彰显的这一位天父上帝的神性以及他的话让我们拥有。当我们拥有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拥有他的真道，拥有他的智慧，开始来面对我们人生每一个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以及我们觉得没有办法真的清楚明白的，甚至我们的明天我们都能够轻而易举的通过每一个试验，每一个考验。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爱。神就是爱，爱要有对象，爱要有实际的行动， 啊，要有永恒。其实在整个福音当中，我感受到最强烈的一点就是这个福音是活生生的福音。因为我们讲到彼此相爱，我们讲到爱上帝，弟兄姐妹，人不管你处在任何的环境，你看彼此相爱占了你处理人事物的人际关系有多大的部分。一个人如果不能饶恕，他就没有办法爱对方，对吧？一个人如果没有办法彼此相爱，你也很难被接纳，而且你跟对方的关系也不会修复。我们后面呢，为什么说今天开始讲的是这一个雅各的智慧之旅？因为他讲了很多很实际的东西，要教导我们，要示范我们能够享受人生。我们下个礼拜要讲什么主题？就是讲说话，讲说话。你知道说话是一个战场，是一门艺术。话可以使我们融合，话可以使我们成为敌人，话可以化解所有的冲突。话呢，话语说的不对，也有可能像一把刀子插在人家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要讲上帝的爱，透过每一个圣经的章节，尤其是在试验跟试探当中，我们再一次看见了为什么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会预备我们，为我们开一条出路，他也会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我们如何胜过世界。因为他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怎么样，在我里面有平安。一切的一切都是希望神的爱的种子能够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的家庭里面开花结果。你知道全世界有一所这个孤儿院，里面的孤儿是不会哭的，小孩子，幼儿的孤儿，小孩子不会哭是很可怕的。为什么？除非他有病，要不然就死了。小孩最会哭闹，对吧？稍微有需要不舒服都会哭闹。有一对美国的宣教士要去领养，在东欧去领养两个孤儿，他跟他太太就坐着飞机就去到那里。一去那里几天，第一天进去的时候，他们两个第一个问题发现这里没有小孩子的哭声，不会哭。哎，你知道为什么小孩子不会哭吗？因为那个环境，他们那个孤儿院所处的环境已经告诉这些孤儿、这些幼儿、这些小孩、这些被遗弃的小孩，在这里哭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人会在乎你，你也不会得到该有的照顾，你哭吧，哭久了他就知道在那里是没用的。因此这一对夫妻办了很多的这个领养的手续啊，表格都写的，然后就有几天，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跟他们所领养的那两个孤儿相处。他就用他的方式开始来跟他互动，来把他们从美国带去的衣服玩具马上给他，然后跟他讲话，然后那几天就开始有一个互动，像家人的生活。最后一天，一个礼拜之后，他们要回来美国了，机票买了，然后呢，那一次呢，他们也得先回来，下一次等那个手续都在法院里面都通过了，他们还要再回来接这两个这个孤儿。所以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把那些文件都弄好了，然后跟这个两个小孩子呢跟他们道别，然后他们就门推出去呢，开始往前面的这个走到了开始要走的时候，刚跨出两三步，他们第一次听到孩子的哭声，那两个孩子哭了，他的哭声响彻了整个的走道。为什么他们哭了？为什么那一栋从来没有小孩子哭的孤儿院为什么有哭声？因为在那一刻里，那几天的相处里面， 这两个孤儿，曾经被遗弃的孤儿，第一次感受到有人爱他们，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人的心是这么渴望被爱，他们第一次从内心里面哭出来心中的呐喊，他们感受到神就是爱，原来这个世上真正的有从神而来的爱。弟兄姐妹，怎么样胜过试探？把基督的爱带回去你的家，把基督的爱、上帝的话语深深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要烙印在你的心里。人活着不单单只靠食物，乃是什么？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坦白问自己，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说实在的，样样都不缺，在物质上，对吧？其实没什么缺乏，可是我敢跟你保证，你还是会有孤独的时候，你还是会有空虚的时候。有时候我相信你也会觉得每天的日子就这样子吗？其实我现在问你，你提不出来你最喜欢吃什么，什么新鲜事其实你们都碰过，对吧？但是我敢保证，那种心灵的满足会让你哭出来，不是在外面公众的哭。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如果愿意敞开你自己，让上帝的话进到你的心，你常常与神互动，透过读经，透过领受他的信息，我跟你讲，你的心里必要得着宝足。你应该，你如果愿意的话，敞开你自己，就像你的手张开的时候，你才能够接到东西，拿到东西。你如果愿意把你的心灵敞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想，就像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耶稣面对所有的这些撒旦的试探，他也告诉他，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不是只靠食物，不是只靠物质的，乃是还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然物质什么都好，我们满足我们的生活享受，那也是神所赐福的，对吧？然而神更看到了物质以外不能做的，就是人心灵上的满足，那最大的喜乐，那种全源才是真正神所要看见的。就是像这一个经文当中刚刚所说的，你们绕在百般的试验当中，怎样都要以为大喜乐，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如果你明白神已经为我们开一条路，再怎么样困难的时候，他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你知道神爱我们，把这样的，把他的话语，就是圣经，启示给我们每一个人看。我的手指头如果没有张开，你看不到我脚手掌里面是握什么东西。这就是启示。这一个康莱桑牧师昨天晚上所应用的一个例子，我觉得是非常好。上帝就是需要把他自己向我们彰显，向我们启示，透过他的话语，就是圣经，让我们更明白认识神。所以胜过试探，就是要靠神的真道，让我们得以重生。好像那个出熟的果子，你种果树的时候，季节的来到的时候，它开花结果了，你会非常的高兴。同样的，神也看见我们有一个得胜的人生，我们有智慧去处理人生每一个境况，而且能够看见这一位真实的上帝与我们同在。难怪在这一个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他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什么管辖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所以他告诉我们征战用什么，跟这一个今天讲的一样，征战要用真理，要用公义，要用信德，用福音来灭一切的恶者。你要通过这一个试探吗？你要拥有真正的能力跟智慧来面对每一个情况吗？唯有依靠上帝，依靠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想要，就那像那个牧师所说的，当他还四岁的时候，他只要气球。然而今天我们 要把目前我们所认清楚的脱离试探、免于试探，最重要的就是看顾我们自己内心的欲望，然后呢，仰望十字架的耶稣，从神而来的话语，唯有倚靠真理，能够抵挡所有一切恶者的试探。盼望我们今天透过这个信息，我们能够向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期待，有一个得胜的人生，有一个能够活出丰富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智慧，就是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话以及他的同在，一天一天，一次再一次，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成长，然后茁壮，然后呢，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享受主，纪念主。